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基督徒在基因革命中的立场。因为基因革命呢，我想大家啊，在这个年代都肯定听过，而且也接触了。那啊，我还是会啊，想会跟大家一起很表面的看一下什么叫基因革命，然后到底基因革命跟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有没有冲突啊。那然后复制人类的胚胎以换来器官组织去医病可不可以，还有讨论一些我们基督徒应否注射 COVID-19 的疫苗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今天啊，我希望我能够尽量快的去讲，因为他们在外边不想我们今天迟放下课哈。那我们先来看两段圣经里边的经文啊，你们大家一起来读吧。
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呀，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很清楚地看到，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是按照各从其类，而且神看着一切都是好的，他还按着照着自己的样式来做人啊，让我们管理地上的一切。神看所有这些都是好的。我们从这边来看，我们知道这整个的是神的设计的系统啊，这整个是神设计的系统。我们从过从其类里面，我们会想到我们今天的基因的理论，我们知道我们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基因组合啊，而这个基因的组合实际上是神设计的一部分。好，我们看另外一段圣经，我们也一起来练。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神在这段圣经里边，神告诉我们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要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然后我们会想着有一些的科学家，他在研究基因各种的基因改造的时候，以及我们知道科学家去研究的时候，总是想帮着我们把人的生活变得更好。所以事实上我们说他们的这个研究精神不是不好的啊，我们绝对觉得他是想要改善我们人的那个生活的质素啊。我们说这个可是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而且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什么是基因。那当然基因一词就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就是意思是生啊，是指携带了一些遗传的信息的 DNA 的序列，是控制性的性状的一个基本的遗传单位。 也是一段具有功能性的 DNA 的序列，基因通过几道蛋白质的壳层来表现所携带的一些遗传的基因，从而控制生物固体的形象，跟一些的差异表现。2003年的时候，科学家已经公布我们人体里边所有的基因组已经都发现了，都处理了，是大概有2万到2万5个。比起他们在还没发现所有之前的，他们估计应该有6万个左右，是比较少了。从这些的发现里边，我们看到这些的基因，事实上我们看到是神设计的系统。我们首先要说，我们科学所研究的东西，不是说他们研究的就推翻我们的信仰，相反的，科学的发现很多反而是支持我们的信仰的。所以神设计的系统， DNA 的发现实际上更显明了神对人设计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设计。基因组是人类基本基因的里面的23对染色体，就是一共46个所构成，每一个染色体都含有数个基因在里面。这些基因跟基因之间因为有一个调控的序列和非编码的 DNA 来成为一个基因的间距段，所以这些呢整个基因组了，就是当科学家从那个人类的干细胞里边，或是一个信息标性的细胞里边，把它抽出来一个里边的那个基因组壳，那个基因组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从这个基因组来分辨我们跟我们的父母，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一些遗传的一些禁忌的一个地方。所以控制以及调整这些的基因的组合的时候，就会帮助他们来检查我们的家谱，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我父母的孩子，或是我有什么遗传的疾病是从我的家属里面来的。我们说这些科学的研究发现神创造的奇妙跟伟大的基因系统，不是他们创造，神创造人的时候已经有很奇妙的一个设计系统。所以发现基因以及基因里面的那个排列我们人类或是其他物种的不同，这只是科学家发现了这些的神的设计里面的一个理论，而不是他们去创造了人，也不是他们创造了这个基因的系统。这些有一些的人就会说科学家这些的发现就推翻了创造论或是反而觉得因为基因可以改动，可以改基因的关系，他们就说进化论反而是给进化论的一个 support， 一个支持。好，基因革命是说从重组基因生化科学引发的，简单来说就是把在生物体外将不同的生物的基因用人工重新来组合，将要放进去一些改造的生物体内企图就是希望在干预那个干细胞里面的组合，以及影响遗传性，或是创造新的生物的类型所以是基于一些我们现有的基因组无论是人的或是一些生物的 或是一些植物的里边的一些组合，重新的把它改变，然后啊加一点东西或是改变一点的东西，让它希望能够干预这个基因组的一个遗传性，或是改变它的生物的特性。所以这些是基因革命。那这方面包括呢有一些什么的影响呢？我们知道很明显的就是有那个农作物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改良的，无论啊番茄啦啊对土豆啦，或是啊很多黄豆啦，这些都有很多的农作物，我们在Costco 看到很多很漂亮很整齐的，我们就知道它是啊有这样子的一个改良的。然后现在都大家都喜欢去买那些 organic 的，就是避免了这些基因改造的一些的物件。那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为什么大家反而要回去啊寻求啊 organic 的东西，希望减少了那个基因改造的情况。啊，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它可能引发的一些问题。那另外免疫苗，就是我们的疫苗也是从这些的研究基因革命里面引发的，就是从一些我们的一些细菌或是一些的毒的那个 virus 里面再去找出一些它的那个里面的一些基因，然后帮助我们来引发我们体内那个免疫系统来生出抵抗它的那个那个抗体。所以疫苗是也是基因研究里面的一个项目一个方向。然后就是有基因的研究，这个基因研究呢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说那个改造基因里面的那个我又忘记了那个羊是叫什么我们知道，如果你们听到哈，好像不久之前，就国内也有一个科学家，他也发现了，就是公布了，他做了一对的双生的女婴，就是他里边是把那个艾滋病毒的遗传病把它挪走，然后复制成为两个小女孩。这个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跟关注，因为在那边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讨论有一些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去看上，就是这些基因改造可能引发的问题。那其中基因研究除了那个复制羊人这些的，也有一个是治疗我们人的疾病，就是从治疗的角度研究这个基因来帮助人治病。那当然治病的种类很多，包括什么Parkinson 里边，现在他们也在研究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些 Parkinson 的病人，可以把它里边基因里边的一些可能会引发他有这个病的一些基因的细胞把它拿走的基因拿走，然后让他不会他的下一代或是不会这么容易患病，而且现在已经患病的人可以因着这些改变的基因再打回去他身上的时候，可以帮助他来治这个病。这些事实上都是对人体很好的一个研究。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好处跟方便的地方。基因革命呢，接着重组基因的技术可以改造农作物的质量和产量，包括防害虫，增加营养，解决良方，又可以改良胜出的品种。我们知道现在 整个世界的人口很多，事实上严格来说我们的粮食不足，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是帮助我们解决一个粮食缺乏的问题。而另外一个就是人类基因的计划是可以大大改进病症的诊断，因为基因工程师可以从基因的扣角里面设计有效的药物。不少那个遗传绝症现在已经成功的借着基因治疗而得蒙康复。那胚胎干细胞已经在实验室里面培养移植到人体里面代替细胞的一些器官哈。基因工程也可以配合体外受精的方法去携带遗传病基因的夫妇，可以生育健康的儿女。好，所以这个干细胞的改造在实验室当中去培养，它就是把这个干细胞里面的那个我们的基因，把它会引起这个病的这些的DNA 把它挪走，然后保留它好的那部分，就是不会有问题的那部分，然后再把它培养，然后再把它注射回去人的体内，然后帮助它来把那个疾病来治好。那这些的改变，我们说这些的计划也是很好的，对不对？帮助人治疗那个人体的那个疾病或是对那些没法去生育健康孩子的儿女的夫妇，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研究。另外一个是在环保的保养上，这个卷基因，我们说人造细菌可以用来清除污染，或是人工造血这样这些的生态情况，这些的研究现在事实上已经有很多是已经成就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基因革命对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在好的地方来看。那它可能基因革命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经过改造基因的食物潜在的危险，像刚才我们说那个土豆那些我们就曾经说它里面可能带着一种的病毒椰菜花马赛克的椰花马赛克的一个病毒，所以呢它会这些的病毒你透过我们吃这些土豆会破坏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是当这些改造的食物改造基因的食物可能对我们人体本身引起了不好的一个影响。另外就是对我们环境的影响，这些人造的基因在大自然当中传播到其他的植物的时候，会不会影响生态的平衡？因为有一些植物的那个改基因，它是帮助它，它想要帮助它防虫帮助它能够得到更大的营养，吸收更多的营养。那可是这些的改动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一些我们的益虫，就是大自然里边一些对植物生长好的益虫，反而影响了它的生态，它没法子正常的一直的繁殖树木可能量少了或是我们就是那个地里边的泥土或是其他的生态环境，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改造而影响了我们环境的情况，那个平衡的状态这些是第一个科学家提出可能引发的问题。那另外人类基因研究的计划会带来的伦理、法律跟社会影响的问题，什么是人类基因带来的那个伦理呢？譬如说遗传工程应该有些什么规范？用改造基因来改正人类的时候，可以达到什么的程度？ 遗传的基性会不会引发社会的歧视？人有没有拒绝接受基因检查的权利？雇主或是保险公司可否随意查阅个人的基因记录啊，作为聘用或是收保险费这些的依据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我们的 DNA 里面有一些我们的遗传病啊，无论是像我父母会有那个血压高的问题，海山他家里边有那个那个血糖，那个叫什么糖尿病的那个一些的影响，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在我们遗传基因里面有的一个很可能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今天这些的基因外流的话，保险公司我们的医疗的保险这些，他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按照我们有没有这个病来加我们的保费啦，或是拒绝我们去买保险呢？这些，然后我们人是不是可以拒绝有这个被检查的权利呢？然后当我们去发现我们身体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毛病的时候我们的医生或是当我们需要验那个 DNA 的时候，他们发现我们有这样子的毛病，医生应不应该跟我们讲呢？他应不应该提议给我们一些怎么样去避免或是接受这些的改造基因的治疗预防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考量的。然后这个工程到底得到一个什么的范围，这些都是可能基因革命会引起的一些问题。第三个就是基因治疗，当治疗的时候我们是要医治，就是减少这个病的那个出现的情况，还是应该去改善，不单是防止它出现，而且要改善人的体质把我们改得更好更健康。所以遗传绝症能否借着改造性的细胞来治疗，这是一个考量。然后基因的传统可否任由个人选择来侵犯或是污染因为我们一方面可以说它是治疗，而且另一方面可以说它是污染了我们，因为它把我们原先遗传过来的一些自然的基因它来故意的把它改变了。那从一个治疗的立场来说它是好，可是它会不会也侵犯了或是污染了，因为它要改变，它可能加了另外一些的基因过去，那变成把那个可能的病源把它改变了。那另外在是否可以用在跟健康无关的人种改良上，这个好像身高技能等的改进我们知道从基因革命之前我们就听到有优生学，那个时候我们听到新加坡就曾经说有一段时间要控制人口，就说只有大学生你才能够结合生孩子你小学还没毕业的话你最好不要生，或者你生的话只能够生一个这些都是从优生的观点来说。那对于我们基因革命里面来说，如果有人在这方面把它用在比如说我们国内曾经我们中国人曾经很重视男孩子的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取舍上面我们说我要想要生男孩子，所以我们要把它改成我要生的是男孩子，然后我希望他学习能力很高的，所以我要求我生的孩子的基因帮你们按照那个人工培养，就是体外受孕的时候是不是能够选择那个学习能力高智商高的那个基因来加上去。那这些东西是否用在跟健康无关的改良上面，改造性细胞 会不会也影响我们后代积极选择的权利？特别是今天我们看到哈同性恋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兴旺，那然后男女性别的情况这样子一个一个的趋势的话，这些的同性恋的夫妇或许他们要做这个人工受孕啦，或是在找代母来帮他养怀胎来生育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去选择呢？他们是不是可以就用这个体外受孕就解决了他们两个同性的人结婚而不能够生育下一代的问题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另外一个是说福气人所引起的问题，我们福气人呢是到底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呢？因为曾经有人说，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比如说他有人有肝病的时候，或是有一些什么的疾病的时候，要得到另外一个人来捐肝捐肾或是来治疗我们自己的时候很困难，所以曾经也有科学家从这方面会去研究，就是说我们找一个干细胞把它复制成人或是复制我们就可以从它身上拿到那个器官来医治我们本身。好，那这个是牵涉到的伦理这些的问题是很复杂，也是到底这个福气人的心理是否健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是出生就是为了医治我，如果是我的干细胞出去复制的人，他的存在只是为了医治我，而他到底是一个真正的人吗？他的心理我们有考量吗？还有我们会否因为这个会分别了我们有一些人一个很基本的，就是说有钱的人是不是可以马上使用这些的这些的科学研究，然后准备一个的备胎来当他身体出现机能退化或是问题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备胎来用他的机器来在我们的身上要来医治他自己。那这样子就很明显的有一部分人他有能力可以去准备这些的备胎，有一些的人的族群他就没有这个能力去准备这些的人这些的备胎。那这些就是好像既然的就把它分出来一些的族群这些的族群好像特别有那个优势。另外一些的问题包括干细胞的研究所产生的其他的问题包括人工受精轮之外的夭折的堕胎的胚胎，因为当我们知道人工受精的他们不是只是一颗就可以成功的，不是拿一个轮子一个精子就可以成功的，他必须要做很多的，以及希望在这十多二十个里面有一个成功，那他们就可以在母胎里面可以成长了。可是一般来说他们会就是改造以后他会把很多受精的轮放到那个代母或是那个母亲的身上，然后看哪一个真的可以在里面成长。所以我们也曾经听过很多人工受孕的人他一胎了可能生三四个孩子，那可是还是有很多是没有真的在母体里面可以生长的，而这些的胚胎他必须要把它毁掉，因为他在不在母体他在外边的话更危险，所以他必须要把它毁灭。那这些我们算是结束了一个生命吗？到底胚胎在什么时候算是有生命呢？神不愿意人沉沦，当他我们说他我们要毁掉这些的生命的时候，到底我们算是把他们看成人呢， 还是不称看成人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有说过，当我们占卜卜的时候，神已经在数算我，在设计我以后的日子，在知道我为我把我的名字写在他的册子上面。那什么时候的胚胎才算是有生命呢？在干细胞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些的什么的阶段它才有人权呢？这些都是一个伦理上面的问题。好，我们很快的我知道我的这个资料很不完全，也是很片面，可是你们有一些可能在读这方面的，你们可能知道更多，可是我只是想先带出了，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里面讲，这个是刚才已经读过了，我就不再读这两节。可是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基因这个系统是神设计的，不是科学家发明的，所以它是科学家发现神设计的奥妙。好，可是他的研究，我们说他的研究是让我们更了解神对人设计的奥妙，他的心意。所以我绝对没有说 DNA 这个基因的研究是我们应该去反对，应该不接受，绝对不是。神创造的整个宇宙世界，我们应该深入的去体会，去发现，然后我们去赞美神，去荣耀神。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第一个提醒的原则就是人是有限的。圣经里面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若有一人的过犯，岂就一人做？何况那些守红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做作王吗？然后从尘土所出的人归于尘土，这都是创世纪里面的经文。从这些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罪从一人进到世界，就是罪的结果就是死。人的死亡跟疾病跟我们的罪跟败坏是带来的后果息息相关的。而且人为什么说神为什么说人犯罪了他必会死，就是当人死的时候，这个罪可以终止，神不愿意人永远困在一个罪的情况底下，神愿意人从罪中出来回到他的面前，这是为什么他准备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说人的死亡跟疾病是跟我们的罪息息相关的，而人必须要死，我们才能够真正有复活之后，我们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从身体可以复活，我们的身心灵都会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那个是可以在主的面前，回到主的面前，是没有罪的，我们可以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所以基因工程呢，不能够挽救这个局面，它可能改良生活的某种指数，甚至乎我们身体疾病它可以医好，可是这个是肉体，我们的心灵呢？我们的心灵这个基因革命能不能够改变呢？所以圣经的第一个准则是人是有限的，然后人生的目的是要荣耀神。以赛亚书43章7节说，人是为神的荣耀被他创造的。然后世界卫生组织里面对健康的定义说，健康不单是指没有疾病或是残障，没有残障，而是指孩子，就是除了身体之外，孩子我们在社交心灵和肉体上面一个全面的美满的情况，这才是健康，不是纯是身体肉体。神的救赎计划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完成的，让人和他和好，让神得着荣耀。 虽然解除了人生痛苦是一件好事，但当人是静的时候，有些不治之症就可能有更崇高的目的。我们记得保罗在圣经里边也说，他身体里边神还是放了一根刺，是免得他太骄傲，他自己这样讲。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身体上边我们的疾病，神是有他更崇高的一个意义。好啊，不是说我们有病啊就是啊一定不好啊。当然我们知道有病总是感的，就是有病的人自己一定是感觉不好的。可是是只有不好的情况吗？还是他有其他神的心意在里边呢？所以这个第二点，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是要荣耀神。第三点，基督徒应该有维持道德规律的责任。我们说人的伦理道德最高的标准是在圣经里面，不是社会的法律。我不是说我们可以犯法，因为很多圣经的法社会上面的法律实际上就是当为了人的社群一群的人一起生活所定下来的一些准则，而这一群人的生活本身的设计是神设计我们这些的人的我们对我们所吩咐的一些标准。比如说我们怎么样生活一起我们会不容易有病或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彼此尊重我们之间的权利人权，这些都是神的一个更高的伦理道德的标准，是圣经里面教导的。那在弥迦书六章八节说，神要他的子民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身心与神同行，这是我们的基督徒的责任。那创世纪二章十六节的时候说，神造人的时候是给人有选择的自由的，所以他有生命树上分别善恶上面的格子，跟那个叫人不要去吃这是神给人一个自由的选择权，这是很宝贵的。因为我总觉得当我特别在公司里边去研究那些人工智能这些测试的时候，我特别觉得就是科学家很容易做一个没有选择权的，反正你把 data enter 进去他就按照你的指令就做了。可是神没有这样去设计人，神给了人有自由的选择权。第四点就是人为万物的管家。神做完天地万物才做人，而且吩咐人做一切被造物的管家，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管理这个地所以神给我们的人生的目标目的是要我们管理万物。科技是人类的发明，本身是中立的，在乎科学家怎么样去应用我们说科学绝对不是不好的。我们知道从过往我们就知道很多的科学家本身就是基督徒，而且他们研究科学很多是从甚至乎是从圣经里面启发的。基督徒不应该固步自封，拦阻科学的发展，而应该踊跃参与监管这些伦理原则的制定第五个原则是，人的生命是神直接的赐予的。神造人的时候将生气吹入人的鼻孔，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全人类的基因库是源于亚当夏娃的生育的潜能，是神所赐的。虽然大多数的文明社会都支持现在都支持禁止福祉人的方案，但主要的根据是安全。基督徒需要以圣经的原则提供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论据， 防止有一些没有道德标准的科学家在胚胎研究跟夫妻人气的研究当中企图侵犯人权。我们知道啊，我们基督徒现在都是蒙恩的罪人，而事实上我们知道神说没有一个人没罪，人人都有罪。把这个人的基因改造放在一些罪人的里面，如果他本身有一个不好的观念的时候，可能引发的问题，我们知道这是很多现在为什么很多国家都在禁止或是给那个基因改造一个规范，甚至乎联合国也现在是叫停了这个研究，也是有相关的一个考量，就是因为这些很难控制，到底这些人要研究的时候他们从哪里找这些干细胞去研究，然后他们去改良的时候他们以什么标准去改良，只是智力知识上面的学习的能力高低，或是只是一些比如说人种他就是长得高长得漂亮，还是他的身体各方面都完好，完全没有病痛，是用什么准则呢？这些就是人的生命是神直接的赐予的。从这边人代表万物跟神和好，人神的设计是受造之物是希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是浮在虚空之上，不是自己愿意的，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设计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自由的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是就说到我们自己，我们受造之物，我们不想永远在一个败坏的光景当中，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的自由的荣耀。作为神的形象，人在神万物是人是神在万物当中的代表，作为世界的形象，人在神面前代表万物，因此人的堕落导致了三方面的隔离，包括人跟造物主的隔离，人跟人之间的一些的隔离，跟人跟其他受造物逐一的失去精神的隔离，以及人逐一的失去了精神上面社交上面跟人跟物的和好的一个关系。基因革命只能够改进人的物质生活，人的最终的归属是身心灵的整体的救赎。第七点，圣经的原则是主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盼望，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这段吧。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守身的，在一切界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都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所以我们在这边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准则，是人的盼望永远只有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我们知道当改造基因可以医我们的身体，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可能变得长，可是这是真正的永远的救赎吗？我们说 我们真正的救赎的主宰是耶稣基督，而非地上的政权或是科技。在新天新地里边不再有死亡和疼痛。我们说大概大家都听过，现在有一些的有钱人他们把自己封神了要希望等待一些科学进步到一段时间，他就可以重新解冻，然后得赏那个科学的结果。事实上，人类本身从很早之前，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面很多就是要去寻求长生不老的药，以及人事实上都有一种这样子的情况，一种这样子的渴求，就是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更好，品质更好，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长生不死当然如果不老更好那所以呢，这是人的一个私欲我们知道是人的一个欲望。那可是我们真的能够透过这些的科学能够得到这个东西吗？我们知道神的计划里面，神创造人的时候是要人有永生的，是要有人不死的。所以当我们还没犯罪的时候，人是不需要死的，人也不会有疾病死亡，不会有老会软弱。可是人犯罪了，所以我们的结果神希望我们死，不是因为单单是一个惩罚，而是因为这样子可以终止我们的败坏，让我们重新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心灵都会复活，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也不会腐漏，也不会腐败，我们那个时候也有永生。可是我们今天看这些基因改造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可以探望这些改造的基因，可以跳过耶稣基督的拯救，让我们得到不死的生命，让我们得到品质很好的生命呢？这七个不同的原则今天让我们面对这些我们说的这些的问题改造基因革命的时候的问题。那再下来我真的讲得很快跳得很快那下来还没有一个去到想大家分享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这边提出了一个现在早一段时间，也不是现在我们说那个新冠的疫苗到底要不要打的情况。那因为这个疫苗呢研发的时候，别人就说这个也是一个改造DNA 的一个有关的疫苗，你们当中如果有练这方面医药这方面的，你们肯定比我知道的多，所以我不会解释解释，因为我真的不太清楚，只是从网上找一些资料这样子。可是听说他就是把那个病毒里边的基因把它拿出来了，然后把它改成那个什么叫无性的那个基因，然后把它改变然后再把它放到一个蛋白质的一个壳里边，然后再把它用疫苗培养放回去人的体里边。当中呢提到几个引起讨论的，除了它是要病毒里边的 DNA 把它拿出来然后改变这样子，然后他听说在培养疫苗的时候可能要找一些胚胎的细胞来这当中去培养然后再把它注射在人里面。所以很多的人是担心注射这个疫苗的时候会让我们体内会不会把这些的这些的 RNA 放回去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 DNA， 让我们的 DNA 有变异了。所以 他们大家肯但啊，我们曾经早一段时间，我们自己教会也有很多，到底应该不应该打，我不要打，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我现在也不是在讨论这个疫苗，我们应该还是不应该打，哈，我只是给一些的资料给大家看。CMI 是一个啊组织，它的里面大部分都是科学家，基本上他们的联合。啊、叫、啊、Creation Ministry International CMI、我本来打算要带两本杂志过来给你们看，如果你们家里边有小孩、啊 肯鼓励你们去订这个杂志，它有英文版有中文版，是讲到 Creation 的，就是里边会很多时候孩子问那个有恐龙是不是代表、啊、不是啊、神的创造 的时代 不对啦，或是怎么样，所以那本杂志就很多有讲这方面的事情、啊、他们的、啊、科学家曾经在这个我们争论要不要打疫苗的时候，他们曾经发表过公开的一个 宣告，就是说、啊、我们本身人体天生就有强而有力的免疫系统来处理这些的病毒，新的 RNA 的疫苗技术只是试图用已有的，就是上帝设计的系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跟服用维生素跟药物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的构思本来是要跟上帝所创造的生物机制 协调合作。好，所以这个机构的宣言是说，这个新疫苗不是说他们要破坏，而是要在神的设计这个 DNA 的系统跟人体本身的免疫系统底下去、啊、加进这个、啊啊啊啊、疫苗来使用，来使用神设计的这个免疫系统，帮助这个免疫系统发挥更大的效果。然后、啊、他另外一段他说，堕落的世界是有缺陷的，但我们必须要、啊、就是这个 CMI 本身的科学家在讲，他说我们必须要切尽所能利用神奇妙的设计来帮助受苦的人间、啊、所以他说他本身当然是支持、啊、这个疫苗，他说打这个疫苗没问题的。这些都是一些基督徒的科学家，他们是怎么样去按着圣经的教导原则来参与科学的研究。所以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运用这些原则。我记得啊、好几年之前 我跟巴里在教这个课的时候、啊、也有弟兄姐妹问过，他说、啊、如果我工作就是在一个新化研究的机构里面，公司要研究这些，我怎么样呢？我不研究吗？而、啊、这里的 CMI 本身的这个组织的科学家就告诉我们，他们去研究的，他们是研究的，可是他们要以圣经的伦理道德的准则来参与，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研究的范围里面，我们也要开声，就是不是公司告诉你怎么样，或是有什么、啊、财团给钱了你就可以怎么研究，而是你要把一个正确的你的看法，把你的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能够表达你的意见。啊、当然神用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知道有些人神用他在科学研究上面 有很好的成绩、啊、他可以在这方面贡献、啊、就像我们说、啊、孙中山就是、啊、很多人问基督徒应不应该去做革命的事工去打仗、神用了孙中山，孙中山是基督徒，神用了他去推翻满清，可是神是不是叫我们今天我们来组织 啊，如果我在香港的时候，是不是要用我来推翻香港政府呢？我来独立了，或是在美国的时候，我是不是要跟美国某一个州的政府来对抗呢？我不敢讲，神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呼召，在你的身上有不同的计划。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真的去听到神的呼召，明白神的心意，他给了我们什么恩赐。那在这边跟着下来是几个不同的牧师教会里边他们讲的一些说话。就是我们的教会一直在为疫苗的研究开发来祈祷，也有一个说，我想帮助大家看到疫苗好的一方面，同时要求所有的人尊重别人的决定。就是当我们教会有一些要打，有一些不要打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用某一种的批判说要打的那个你不对，因为这个可能他们就会放一些不好的东西进我们的体内影响我们控制我们，所以你要打你不对。我们也不应该对那些不打不愿意打的人就一定觉得他你这样子不爱惜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你不打你就可能感染以及你会传染给我们。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牧师这样讲，我觉得他讲得很好的。他说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有意见分歧的空间，在必要的事上要团结，在非必要的事上要有自由，在所有的事上要有爱心。这是圣经的教导因为他说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摆上所有的东西，如果没有爱都是明的锣赏的拔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在所有的事上要有爱心。在哲学的层面上，我们对疫苗的看法是怎么样呢？是属于疫苗是属于一种非必要的，因为所谓非必要就是打不打疫苗不会影响我们失去救恩。什么是必要？就是我们需要得到救恩，可是打不打疫苗跟救恩没关，所以也不应该为此而要与其他的基督徒有分裂。所以他这边的牧师提醒我们，我们要有爱心，我们不要因为打跟不打而基督徒之间有分裂，因为我们在必要的事上边不要团结，可以让别人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徒，看到基督的样式。基督对爱沦陷的指示，对我们徒得方式告知我们对疫苗的立场。如果一个人在生理上便能够接种疫苗，就是实现我们对沦陷爱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打疫苗了，不单是我们自己防御这个疾病新冠病毒，而且也帮助我们防御我们不会自己得病了以后还会传给我们旁边的人。所以从爱心爱沦陷的立场来说，他说这是我们爱沦陷的一个表现的方法。我们提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在这边解释，不过希望大家看一下想一下，作为神的好管家，基督徒应该用怎么样去为主发光，来谨慎处理基因革命所带来的挑战，同时有效的为神发展他所赐的基因的的资源。所以这个我想下一堂呢，我大概不会只限定在一个主题里面，我想跟大家把过去几堂我们讲的一些跟我们宣教的事工在某一个层面上边把它连接，然后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们所讨论过的这些题目在我们宣教全福音 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处理跟看。好，那我们今天停在这边，我们请海上大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来祷告。上帝，我们真的是感恩，我们看到其实科学家看到那个基因发现出来的时候，更加看到你创造的奇妙与伟大。可是人，当我们骄傲到一个地步，要与神同等，也要掌握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主，你就帮助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有限。我们也是知道，真的是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谁有审判，我们都会死。不管我们现在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终是解决不了死亡的问题。圣经也告诉我们，唯有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你能够回到神父家那里去，也帮助我们这个解决永恒的生命的问题。只有回到基督你里面，我们才能够解决这个永恒的问题。也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是我们今天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段时间的暂时的一个问题，可是不能解决永恒的。能够把这些暂时的能够帮助到别人，也是神你的旨意。也帮助我们能够主要的要帮助他们的灵性都得到拯救，他们的灵魂的拯救才是主要重要的，让他们得到救恩也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知识以后，我们能够去传福音，也能够帮助他们也是宣教的时候我们更加有把握。谢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也虽然我们也是很未必很了解，可是主你在我们心中来开路，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在我们每个人的以后的路程当中。谢谢主给我们以后的一段时间，叫你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Okay.